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来跟大家谈谈的就是大家的每日三餐营养饮食相关的问题了。所以呢，在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都要兼顾了营养还有均衡，对不对？其实在国民健康署都有公布着饮食指南啊，在每一次不同的指南推出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呢就会觉得非常的疑惑，到底要如何照着这样子一个指南或者是餐盘的分量来做摄取呢？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的困扰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邀请到了上上签时尚顾问的营养师陈千颖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千颖你好。
嗨，千颖本身应该就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在吸收一些营养新知的人吧？
对，因为其实吃的东西会一直改变，然后随着研究做更多啊，其实很多过去认为不好的食物可能现在被认为有一些好处，所以就要不停的更新这些知识，
包含了外国的，对不对？
对，没错，
一些最新的研究啊都要一起，
真的没错，要一直更新。
其实在前一阵子最新的饮食指南其实也做一些调整，它为什么要特别在这样时刻做一个调整呢？
好，其实我们的政府啊，它是会根据我们国人的饮食状态，然后跟国外的一些研究以后会做一些调整。所以像第一个调整的部分就会从过去的全谷根茎类调整成全谷杂粮类，所以从根茎换成杂粮，就是鼓励大家要多吃一些杂粮，比如说像是燕麦、红豆、绿豆这些五谷杂粮尽量多吃。所以像之前推根茎代表我们多吃了地瓜之后，其实现在就开始推杂粮，所以燕麦这些就可以大家多吃多摄取不一样的东西。
像是前一阵子有一阵子是非常疯的就是地瓜，对不对？
对，
那时候就大家狂吃，但其实单一的食物多吃了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营养好处。
对，其实因为在饮食上面就是多样化的摄取、均衡的摄取是关键啦。只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政府觉得已经推得很好了，大家南瓜、地瓜、芋头、马铃薯吃的都蛮普遍的，接下来就要推杂粮类。
杂粮类那像是这些的像是那种豆类要如何在我们饮食当中可以多多摄取？
比如说像有些日本人会煮红豆饭。
哦，饭啊，
对，比如说红豆饭，那或是夏天如果接下来更热的时候绿豆汤变点心的方式去补充也不错。然后比如说像是刚刚提到的黄地豆啊，这些属于淀粉质比较高的豆类可以入菜，也可以。
对，其实好像听起来也还蛮家常的，对不对？
没错，
很多的妈妈们呢都会在家里煮红豆汤，像我妈超爱。
对啊，那可能就是糖的部分要特别注意了，就是大家可能不要吃太甜，
对，
不然很容易摄取了红豆的好处，可是也吃了过度的糖分，
所以其实还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比例。
尽量是低糖的红豆汤或是无糖的红豆汤，如果可以接受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那像我自己的阿嬷有一个配方，就是红豆、薏仁、燕麦，它会煮成粥以后可能就冷冻的包装放在冷冻库，那每一天就分一小碗出来吃。其实早餐吃一个这样的五谷杂粮粥也是蛮好的，
感觉饱足感也够，对不
对，而且提供更多的丰富的纤维。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大家呢也可以一次煮起来然后呢分批再吃。
对，
除了这个改变之外呢，
还有第二 二个改变就是在蛋白质的优先建议摄取的顺序上面做了调动，从原本的豆鱼肉类改成了豆鱼蛋肉类，大家可能觉得很绕口，就是我们的蛋提到往前面了一个顺位，所以就变豆鱼蛋肉类。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蛋黄中的胆固醇会导致我们血液中胆固醇的增加，
对啊，
可是随着研究的证实，我们发现其实蛋黄中的胆固醇并不会造成体重的增加或是慢性疾病胆固醇的风险的增加，所以政府觉得其实蛋也是一个很优质的蛋白质，所以是鼓励大家摄取的。那我们也从研究中得到，就是大概我们饮食中得到胆固醇的影响真的大概只有 20-30%， 大部分七成胆固醇是身体自行制造的，所以就是蛋就可以澄清它的这个迷思了，所以蛋每天可以吃1-2颗。
它真的是被误会很久，对不对？
对，大概十几年
对啊，因为很多的那些长辈朋友们他们都说他们不敢多吃蛋，甚至连蛋都不敢吃，就是怕就是我胆固醇会过高或什么的。
对，所以其实因为蛋黄中还有丰富的软磷脂，所以它其实也可以排掉你坏的胆固醇，所以其实蛋黄跟蛋白是一起吃没问题的，
就是一天1-2颗左右差不多。
没错。然后在第三个有改变的就是原本的低脂乳品类证明为乳品类，就是把低脂两个字拿掉了。
哦，
原本也是担心全脂的脂肪是否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增加，结果研究也证实说其实摄取全脂的牛奶并不会造成体重或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所以在政府的立场上面就开始推就是乳品类，所以不论是全脂、低脂、脱脂都是被抵的。
所以这个乳类的选择也可以更多。那很多人都会想说那保酒乳也算乳吗？
对，保酒乳也是鲜乳，可是如果是巧克力牛乳或是草莓牛乳这种就是属于调味乳品就不算。对，可是如果不论你是奶粉泡的鲜奶或是买的就是罐装的鲜奶或是保酒乳，其实它的营养价值都是相似的，提供相似的蛋白质跟钙质，所以在大家的选择上面可以做多样性的应用，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会一直买鲜奶放在冰箱，所以可能保酒乳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就是以大家方便然后可以多多的取得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其实这些的更动呢都非常的重要，也调整一下大家可能长久以来对于这些饮食还有营养的迷思。那在这些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变动，或者是有一些比例上面的不同呢？
好，其实其他接下来都一样了，就是水果类啊蔬菜类其他都一样，所以变动的今年就这三种有变动。对，那其实大家如果想说其实如果像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其实普遍来讲我们台湾大概有90%的人坚果种子类摄取不足。那这个部分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每天我们可以吃一个白色免洗汤匙的坚果种子类。那比如说像是杏仁啊、花生、开心果、核桃，都是属于坚果种子类，所以其实选择蛮多元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发现身旁蛮多人会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那种一桶的
综合坚果，对吧？
那是有点危险的。
好，其实这个购买的行为是好的，因为确实在综合坚果里面你可以同时摄取到不一样的坚果嘛。
对，
但这就是量上面要做忌口。
对，
因为比如说以我自己阿公阿嬷的习惯，他们是进去以后是一把抓，或是倒在一个盘子上面是一盘。不过卫生署的建议量就是一天一汤匙，
汤匙更少一点，
更少大概6-8颗左右。如果你吃的是核桃壳，2颗就是一份了。
天哪，可是很容易就超过，尤其是很多人很爱配着电视或者韩剧一起吃，对不
对？
对，
所以就是量要控制，先挖出来，赶快把盖子盖起来，不要再拿了，制止自己。
对啊，而且是一家人可以一起享用的。对，
我其实不管小朋友、成年人或老年人，那除了老年人会有这个咀嚼的问题之外，其实都很建议吃坚果种子类。那如果对于家里的长辈，他牙齿没那么好，觉得太硬。其实捣碎磨成粉倒在牛奶里面也是可以，坚果牛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早餐的时候
也是可以补充到了两种不同的营养，对不对？
没错。
那在这个饮食部分真的大家要多多注意，但是其实在公布了这个最新的指南之后，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在我们那么长久的这些饮食的推广或者营养的推广上面，其实真的除了这个坚果种子类摄取不足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摄取不够量的。
没错，第一个最摄取不足的就是乳品类。
我自己先 举手，
自己先举手，对不 对,
对？
根据调查指出，99.8% 的人摄取都不足，
举手。
所以就是每天建议喝1.5杯到2杯的牛奶。那其实牛奶的选择也蛮多的，你吃 cheese、优格、优酪乳都是很好的选择。所以建议一天是1.5杯到2杯、那如果长辈晚上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其实睡前一杯热牛奶可以稳定神经，帮助睡眠，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所以早上一杯，晚上一杯，一天就达到2杯，你就可以达标。
对，
没错。
但是这个乳品其实也有很多的风险，因为刚才讲到了这个优酪乳嘛，其实在外面一般卖的很多都是那种加了很多糖的，是不是也不太好？
对，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无添加糖优酪乳。那其实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无添加糖的优酪乳，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会酸一点点，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忍受的范围。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加一些天然的水果去做搅打，可是不建议直接买所谓的调味优酪乳。
对、这个外面
比较多色素香料的问题。
对，因为我常常就是喝的时候是太甜了。
对啊，
所以就是还是要做好的挑选。那除了乳品之外呢？
好，那再来另外两个榜上有名的就是蔬菜跟水果，大概 86% 的民众都是摄取不足。那我们来考考你好了，天天五蔬果是几份蔬菜几份水果呢？
3份蔬菜2份水果吧。
答对了，天哪，没错，
给自己拍手，
很棒。就是每天要吃3份的蔬菜2份的水果，但其实以自己的拳头来讲，大概一个拳头是一份的分量，这是一个简单的判定标准。每天大家要吃到3份的蔬菜嘛，不过有一个小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蔬菜水果不可以替换，不能说哦，我今天不喜欢吃蔬菜，那我就吃5份水果是不建议的，因为其实蔬菜主要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那水果主要提供一些维生素，所以3份蔬菜2份水果是必要的。
对，
那怎么样判断自己的蔬菜吃的够不够？其实可以从每天的排便量去看。如果你的粪便在马桶中是浮起来的，代表你的纤维是够的。
对，
那如果你的大便是沉下去的或是便秘的问题的话，代表你的蔬菜是不够的，所以就是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摄食量。
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检测，对不对？
对，每天观察一下自己。水果的话1天2份，但其实水果我觉得不足有时候很容易有会发生，可是超量也很容易，因为2份其实就2个拳头，
对，
一根香蕉也就2份水果了。所以其实很多长辈可能有糖尿病问题的人就要特别注意水果的限量。那如果说以大型的水果来讲，你不好用拳头判断的话，你可以切在我们的饭碗里面，8分碗就是1份。所以可能像苹果大颗一点的，可能半颗就是已经是1份了，
那真的很容易超
过，所以一颗就是2份。对，加上台湾的水果又特别的好吃，所以就是量上面也要控制，水果不宜过量，因为会导致一些血糖上面问题。
像是夏天很常吃的就是西瓜嘛。
对，
因为西瓜本来就很大颗，所以就是切的就很多。
可是建议大家切大丁，然后放在碗里面，是摆放松松的，因为有些人很可爱，他把我切得很小丁，然后硬是塞8分碗，这样是不好，就是大丁为主。那西瓜、木瓜，接下来有木瓜的季节等等，对，就是可以切在碗里面去看这个分量。
对，所以不要想说哇，这个好了就多吃，吃多了也不一定是真的得到了营养，或者是自己身体没有办法吸收哦。所以这个补充的不足，大家要好好的调整。但是呢，也有部分的食物或者是这样子的营养，我们是摄取过多的，应该也不少。
对，没错，第一个容易摄取过多的就是油脂类。
对，
那其实台湾它被大部分的人是饱脂肪酸摄取过多，像猪油、牛油、动物性的奶油摄取过多。那我们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摄取过多，但我们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摄取过低的。所以给大家的饮食策略就是降低饱和脂肪酸的摄取，增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所以就是坚果种子类可以帮助这一类的加分。或是台湾也有苦茶油，
对，
也是很好的选择。
对，
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豆鱼肉蛋类，蛋白质很容易吃超量。以大家自己的手掌来看，如果你是女生的手的话，一个手掌大概就是3份。那男生的话，手可能大一点，会4份到5份。那一天建议吃5到6份嘛。
对，
那其实你看一个排骨便当，一个排骨就会基本上已经搭一半的量了。
对啊，
然后你早餐可能又有一个猪排，那晚餐又再吃一个鸡腿排，其实很容易超过。所以其实从台湾的高中男性已经开始发现尿酸过高了，
高中而已。
对，高中现在还要进来看国中没有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蛋白质摄取过多也是一个隐忧。
对，尤其是台湾很多人是无肉不欢，对不对？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 meat lover， 就是很爱 爱吃肉的人、嗯、所以其实就是量上面要控制，
嗯，对，所以这个控制好是很重要的，
对，所以可以用自己的手来比较一下，就看那个分量，就是以你的手，如果女生大概是三两掌到四两掌，就提供三到四份、嗯、那男生大概都是五两掌，就是五份，
对
对，那你一天男生的话大概是七到八份，女生就是五到六份。
嗯，所以可以把这个肉类分在三餐的其中几餐就好了，不要真的把它每一餐都吃到很满，对不
对？
对，
量要控制。然后还有一个的关键就是这个厚薄度，
哦，
大概是手的一半的厚度哦。嗯，所以你不能说菲力牛看起来面积很小，可是它的深度很深，嗯、就是高度很高。哇，那其实份数你要自己叠加起来。
嗯，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就是自己把它吃超过了。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刚刚总结大概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多吃的就是肉类跟油类。
对，
然后主食类的话，我觉得大家是精致淀粉比较吃比较多、嗯、可是我觉得全谷杂粮上面大家还是吃的比较少，
嗯，
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在选择这个主食类的部分的话，可以有三分之一是非精致的，
对，
像燕麦啊红豆这些，那三分之二是精致的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这一些，
嗯， 嗯，就是听下来就是要比例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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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营养很好玩，它什么都可以吃、嗯、只是量跟种类去控制就好了，
对，要分在一天三餐当中呢，如何把这些的营养做平均的分配其实很重要、
嗯、
但是有的时候麻烦就是像是我们一般上班族或外食族，有时候去外面的便当店吃便当自助餐，甚至吃到便利商店去买，那这些的营养我们要如何自己计算呢？
好，其实现在蛮好的，都会有营养标示，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可能有些人会抱怨这个营养标示的字太小，可能大家睁大眼睛看，
嗯，
那两个关键，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它上面的包装含几份，
哦，对，
因为有些时候本包装含三份，所以请你把热量要乘以三。那如果本包装含一份，那就是一份。所以第一个是请注意的，就是份数的部分。
对、
嗯。那接下来看就是热量嘛。不过我觉得热量不能完全的绝对代表这个东西的营养价值。
嗯。
你就是看你自己在购买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尽量是吃原食物的东西。所以比如说你饭看起来就像是饭、
嗯，
那可能像蛋糕类，虽然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可能热量两百多卡，可是它主要就是糖跟油。
对。
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上面的话，是以食物的原食态做选择。
嗯，
那不过营养标示两个大家可以特别仔细看的就是糖量。
糖，
对，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糖基本上会特别的标注出来、
嗯、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尽量吃糖分越少的食物越好，我讲的是米字旁的那个糖，
嗯，
对，就是没有额外的添加糖会比较好，
对，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其实还是要有点营养的一些基本的观念，然后去判这个食物大概它的组成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自己再做这样比例上面的调配，
对，
对， 对，
然后因为其实后面如果有一些营养标示它会有那个百分比、
嗯、
它的基础是以每日每成个成年人是2000大卡的比例去计算，
对，
可是有些女生可能在做体重控制，她可能是1500大卡，那你就不能。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新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合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我为你歌唱心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
这正是我们奋斗的开始。刚创建的时候，电台挤在台北郊区士林芝山岩的一栋民房，一层不到30个榻榻米大的楼上，改装发射机，架设天线，用最困难的方法修成了两间播音室，以最少的人力来开始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建台工作。月底发不出薪金是常事，因此必须常常借款。当时黑市利息之高，使广告收入的一半需用来支付所负担的利息，因之同仁们自动地形成一种不规则的领薪制度，就是有家庭负担的在先，无家的单身汉在后。在经济情形最困难的时期，电台常常开不出伙食来，每到傍晚大家相互探问，你袋里还有钱没有？如果有的话，不论多少，先一借充作电台明天的菜钱。可是同仁们并无一点泄气现象，这种对付穷困的精神，日子越久越觉得有味。我们也就是凭了这股傻劲，克服了穷困。当正声还在直播阶段，听众的函件就似雪片飞来，有的还亲自来电台访问，许多还不大会写本国文字的本省听众写下了一些他们仅能写的中国字，表示他们收听本台后的喜悦。民营广播事业一定有它光明灿烂的前途，终会走到不仅为听众所共享，而且为听众所共有，为听众所共管的一天的。到那一天，我们办广播事业的人固然更不会感到一点辛苦，而所有的听众也都会感到收听广播是第九义务。亲爱的听众，你说对不对？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再度的邀请到了我们的频率迷航寻声者录音体验的姐姐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那像是我们正声来到了75周年，正声75相伴有福，我们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当中呢，这个其实有真的备受大家的喜爱，就是密室逃脱的活动。但是呢，除了年轻人体验之外，我们也带着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体验。在现场呢有四位姐姐们来参加，那就请姐姐们呢一一跟大家打招呼。那我们首先呢请到的是胡东香姐姐，姐姐你好。
你好。
那另外呢我们邀请到迪欧瑞姐姐呢是阿华姐姐，姐姐你好。
你好。
那接下来呢，第三位的姐姐是刘金秀，金秀姐姐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的体验的姐姐呢是黄秋华，秋华姐姐你好。
大家好。
哇，其实呢发现大家哦对正声都是非常的熟悉，尤其呢刚才我们这个组别来体验的呢是今日短评的节目，这节目是正声的一个经典，从民国大概48年我记得它就开播，然后呢一直录制了至少有15000则的一个今日短评呢，所以其实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都是透过了广播来有点像是政令宣导啊，或者是有一些像是政治评论的一个节目，很多的姐姐都说诶有听过呢，姐姐你有听过吗？
有。
哇，所以你是我们正声的老听众支持者对不对？
差不多。
那像是每一位姐姐其实都跟正声蛮有渊源，那像是姐姐你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转开广播听到收音机，那你有记得大概听了多久的时间吗？
大概30-40年。
三四十年。
嗯
哇，所以也是跟着我们一起在转变和调整对不
对？
对
对对，差不多。
嗯，那你平常最喜欢听的类型啊或者是节目是什么呢？跟大家分享。
就歌。
嗯，所以像是我为你歌唱节目。
对 对, 对。
常常听吗？
对 对, 对。
哇，那姐姐你有打电话来点播歌曲过吗？
我比较没有。
真的哦，好可惜哦，下次可以打电话啊。
嗯，
对，先写一个歌单，我们就会帮你点播。所以真的是我们的老听众哦，听了我们的节目30几年的时间。那第二位阿华姐姐，那你自己又是跟正声怎么样结缘？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机会之下来转开广播听到正声的呢？
在退休以后比较有时间，不用赶着上班的时候，我会一面打开收音机一面
做事，
做事啦、啊，吃饭啦、啊，做什么、啊？所以我也很喜欢听歌
哦，
为你歌唱，然后学一点歌，从你们播的那个歌唱中学习歌曲，就不用去补习
哦，不用去外面上课，对不对？
对，不用去上课。
哇，那姐姐有没有最近学到什么新歌呢？还是印象深刻、比较深刻的歌曲？
我是比较喜欢民歌
哦，民歌、嗯、哦，
就像那一天那个明德歌星来唱的那些民歌、啊嗯、我都很喜欢，
都很喜欢。 对啊，我们正声也很常办那种音乐分享会或者是讲唱会，那之后呢姐姐也可以常常来参加，一起来学新的歌曲。
谢谢。
好，另外呢像是金秀姐姐真的很常看到你出现在我们的听友会活动呢。
对，我都认识你了，
真的
好几个，
然后好亲切的感觉对不对？
对。
那金秀姐姐是之前就长期也是听正声吗？
我从小是乡下长大、
嗯、
那乡下那时候就那个什么资讯比较少，就
是
听那个正声的，应该那个时候正声比较很多人听、
嗯、
我还曾经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啊就去参加过正声的比赛、
嗯、哦，歌唱比赛吗？天哪、
啊、
好厉害哦。
那很久后来我就嫁到台北来了、
哦，
台北来就为了事业，好像没有，就没有说就离开一段时间。后来是就退休以后啊，就会在家里啊一直听，就是又就像做事一样啊，听广播啊，
是是
啊，就在接触到正声，我还到民庆小百合那边
哦，唱歌
唱歌，跟他学唱歌。
哇，
对，
姐姐真的是对歌唱也是非常的有喜好，
从小就
是 对, 对
就喜好。
哇，那姐姐方便问一下，你小时候是在哪里长大？然后参加这歌唱比赛，是不是那时候也是竞争激烈呢？
冈山广播电台，
哦、是高雄台，
高雄那个燕巢乡、
嗯、哦，
我们都种水果啊什么那些、嗯、啊，那时候我们家是。做生意嘛、
嗯
对啊，就
打开广播一起听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我们种乡下种很多那个水果、
嗯、
蔬菜啊、
嗯、枣子对不对？枣子很有名，
枣子 对我们家有一大片的枣子耶。
太好了。
对，
那小时候参加这歌唱比赛是爸妈妈帮你报名还是你自己举手要报名的？
偷偷去报名的。
真的、
啊、因为家里的长辈就不能抛头露面、
哦，
不能出去，我们偷偷出去报名、
哦、
去参加。
哇，那你还记得唱什么歌吗？
欸，那时候都唱艺术歌曲、
哦、
我记得是唱那个柳条长。
哇，
对，你看记忆好深刻。
天哪，那个歌好难的感觉哦。
嗯，就喜欢嘛，
真的。
对对，还有我们的菜园那边，我家那个附近有工兵基地嘛、
嗯哦、
那每天傍晚的时候就会播放很多歌，
嗯，
就一直播放啊，我们就这样一直听，
一直学，对不对？
一直学，因为要帮忙做那个农事啊，你根本没有说时间去去栽培你啊，干嘛没有？我们就一直听广播这样子，
真的，
对，
也让你就开启了一条小小的唱歌之路。尽管中间中断，但是现在还是有持续的学习，对不对？
对对，
真好，真好，用正声的牵起了歌唱的渊源。
对，没错，
对啊。那还有一位是秋华姐姐，秋华姐姐你好。那像这姐姐自己听广播或者是听正声大概多久的时间，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呢？
我是因为有朋友来参加正声的歌唱比赛，
哦，也是
我才知道的。那我发觉正声节目都制作得好的，所以我就还来，还有我早上习惯说开着收音机然后做家事或者怎么的，所以早上节目我几乎都有听，
真的。那像我的早上
当然有啦。
哇，谢谢哥哥姐姐们。那像是财经节目，姐姐也有听吗？
也有，可是比较少，因为我大部分是早上的那个时段。
是是是，哇，所以也是听正声好几年的时间，
好听了好几年了。
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就在不同的时期呢加入正声，而且一加入就是非常长期的时间。但我觉得今天大家这来这边呢，来体验我们的密室逃脱的其中一个关卡。那刚才呢，大家来体验的这个今日短评哦，其实大家会觉得诶好像有点时代感，对不对？在早期哦，就是还没有政论节目之前，那要何去做这些的，不管是政治的一些分享或者一些讨论，其实就是透过广播。那像是呢，我记得在民国5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金钟奖是第一届，今日短评这个节目呢就得到了第一届的金钟奖。哇，所以大家刚才录制的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难得的。那大家刚刚录的内容还有记得吗？姐姐你还记得你刚刚录了什么吗？突然之间忘记了，对不对？那其实在姐姐之前有听过今日短评的节目，对不对？那时候听这个节目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会觉得说哇，原来台湾的政治氛围或者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哦是那么的严谨严肃，还是有哪些值得批判的也是透过了广播一起来了解呢？
就比较好像严谨的那种。
对，严谨的一个内容，对不对？那像是金秀姐姐是不是也听过今日短评这个节目呢？
应该忘记了。太久了，
太久之前了。
对，只是刚才那个片头好熟悉哦，
好熟悉。
对，那个哦，我那个很强壮的那个感觉。
所以也可能是小时候，但小时候没有那么的理解在讲什么内容。
还有那时候唱歌也有固定说不能很多歌不能唱
哦，唱歌对不对？
对对，嘿，还有去比赛行都要唱那种
指定歌曲，
爱国歌曲、指定歌曲，哦、对对。
哇，所以也是经历过那个时期，
对，
就是不能唱自己想唱的歌的那种感觉。
对，那时候有很多，就是尤其你比赛的时候，都是唱那种爱国歌曲啊，什么那些。对啊，就这样子，嘿嘿，
哇，
那现在都有听子龙的，还有微微的，还有那个就早也是早上
早上的节目，
四五点就起来就一直听一听，
哇，所以也是长期就是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但是呢，刚才大家体验这个今日短评真的非常的不得了。像是呢，我们刚才后面听到这部分其实是我们副科的啦，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之前的音档，那我们就找了我们就是也是正声的老前辈，就是阿富哥呢来帮我们录那个今日短评。因为他会写的非常的严谨嘛，就像刚才姐姐讲的严谨，那其实有些字都不是很好念，或者是内容比较艰涩。但是呢，早期的广播人真的很厉害，他说念一次录完就 OK 了。哇，我就觉得好惊讶哦。那刚才大家录音听起来也是很顺耶，像是秋华姐姐你是第一个录音的人，对不对？担任第一个角色，哇，那时候我听您的声音非常的适合来录今日短评。那您自己录完这个小小的单元，是不是也觉得哇，自己对于广播又有不同的体验了呢？
觉得蛮好玩的。
那是之前都没有来录音室过，对不对？
没有，我从来没来过。
哇，那今天进到录音室，有没有对你之前就是听广播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呢？
好像跟想象的差不多一样。
是啊、哦。那像是金秀姐姐是不是也是常常来到正声，但是都没有机会下来，对不对？
没有没有。就好像听声音跟实况转播一样。
真的。
不一样啊。就我们看现场的跟那个听声音就不一样啊。对 啊。
那有没有觉得录音室就是跟你想象的谁该赶快吗？
没想
赶快。
那你觉得录音室应该是长什么样的？今天又是大开眼界的感觉。
只听到声音嘛，那你去、像去录音啊，上面就有看到那个、啊，我们就是听声音，那就。就是声音色比较好听的时候，就应该讲的会比较好一点。就里面是吃广播这这行话的那个音色，真的是很好听的、像刚才那个他的音色很好。
对啊，我觉得大家其实刚才录的都很厉害，而且都很流畅，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之后来打播人。那像是阿华姐姐呢？阿华姐姐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到电台的广播录音室？那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又是什么呢？
是的，我是第一次来，因为、因为以前也没有机会了。我是金秀、金秀的好朋友，所以他带我来、我才知道说我正在重庆南路。因为我比较靠近中山北路，中山北路那边也有一个中央广播电台，
对，
那边比较近，这里是比较远。我是住在大同区、中山
区
那里。
嗯，
啊，我是觉得跟我在电视剧呀、电影看到的播音室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哈、
觉得你们这边比较，好像比较亮一点，宽广一点。
哇，
比较设备比较好，
真的哈、
所以你们真真还是第一的。
谢谢姐姐今天来这边体验。哇，我觉得透过了这样子的机会，让大家呢来开箱录音室也是还蛮不错的。
不过这一次密室逃脱的体验，还有姐姐们进入到了录音室，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呢？休息一下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在节目当中持续请到了四位广播的体验姐姐来分享。
经过多年浮沉的漂泊，为了一个梦，把你的期许扛在背后，勇敢地向前走，学会了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路是自己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寻找栖身的角落。也曾在繁华夜色中失落，梦回头却一无所有，许多年挫折失败总度过，寂寞路口却从不退缩。
解米给你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谁的？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哎。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
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再度的邀请到了我们的频率迷航寻声者录音体验的姐姐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觉得透过了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大家呢来开箱录音室也是还蛮不错的。那其实各位的姐姐们其实都参与了正声蛮多的活动嘛，像是为什么今天会召集大家一起来，就是我们参加了4月1号我们正声75岁的台庆。那天呢有李明德大哥的讲唱会嘛，哇，真的现场非常的热闹。但是除此之外，其实我们正声常常有办讲活动啊，像是健康讲座，还有理财的讲座，甚至在年初的时候还有命理讲座。我们还常办像是那个小学堂啊，或者一些科技应用的讲座，甚至我们也带大家出去玩去听歌啊，或者是在年底也有演唱会。我们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诶。那每一位姐姐都有参加过我们的其他活动吗？那是不是对我们其他的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姐姐你常常参加我们活动吗？
就是歌唱的
哦、嗯。去年的那个吴敬贤老师的那一场的讲唱会你有参加吗？
好像没有，
没有参加到哦，好可惜哦。
小百合
哦，小百合的、嗯、也是讲唱会在我们楼上办的，对不对、嗯、哇，那场也是很精彩耶。
对对，
有没有觉得第一次就是跟小百合老师那么近距离接触也是还蛮紧张的？
会哦，我这个人本来就比较
紧张，对不对、嗯、哇，但是可以看明星的感觉又是不一样吧。
对啊对啊，那当然了、嗯、
而且真的是近距离，是不是也在当场也听到了老师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呢？
有，
感觉就是非常的喜欢。那像是阿华姐姐呢，是不是也参加了？就是金秀姐姐就带着你一起来参加了很多活动，对不对？
小百合跟李明的歌唱、哦那个民歌，校园民歌很好听、嗯、我很喜欢，因为我是教小学41年特休的、
哦、是，
所以我对校园民歌就特别喜欢、嗯啊，那就沾了这个金秀的光。他每一次有什么活动就会通知我、嗯、
真的，
所以我在跟随他。像这一次要这个报名录、嗯、我也不敢，因为我已经85岁了、
哦、哇、
这个、
看不出来耶，
声音沙哑，
是啊、哦、
我说这种声音还去录音，各位年轻的他声音都很好。
我也70多了，
哇
因为我们是道地的台湾人、哦、所以讲的都是台湾国语、
哦、
没有像他的字正腔圆、哦、他一看就知道你一定是外省籍的、哦、因为他们从小就讲
国语，对，训练的，对，
那我们从小都讲台语、
嗯
哦、啊，现在突然上学讲国语、嗯、所以就有点台湾国语、
哦
嗯，比较没有他那么标准。
我觉得没有呢，姐姐中气也是十足、嗯、而且85岁了。
他才70几，他拉我这个80几。我说没有人那么老了还去那边
体验
透嗓子，还在那边很难听。
不会啊，哇，姐姐你不说我没有知道你85岁呢。
对啊，
对啊，哇，很开心，对不对？今天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玩，
对啊，见识一下，增广见闻，
增广见闻。哇，我觉得金秀姐姐真是很照顾姐姐，然后一起带着她出去玩。就是像金秀姐姐，我常常也看您就会带其他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真正的节目。对
啊，像那个 那个姐夫啊，
那个
财经的啊什么的，很喜欢的、啊。
他也有福报，那天里面的抽奖抽到1000块，
哇，
星光礼券，
哇，
啊，我也抽到那个外带旅游杯，小杯子精致的，
恭喜，
我们两个第一次抽到，
真的，常来玩，常来玩，
我说很难得，嗯，所以我说我们两个都有抽到奖，因为奖。就那么多人
啊，对啊，其实不多哎、欸。
我说你们抽到都很幸运了，
真的。
对，不管那大奖小奖，我就觉得好幸运了。
哇，
对啊，是真的，不是那个价钱多少、嗯，就是感觉说哦，就感觉很 lucky 的那种、嗯。对啊，
哇，之后常常来就会常常中奖，对不对？
有来，因为他收音机说。坏掉了什么、
哦、
我叫他，所以他收音机常常没有听，
真的哈、哦、
我说你再去买一个，
真的啦，再去买一台、
啊、对、啊、对对，
我整天的节目都很不错，
我一早起来就压下去就真的、啊、就听，都没有移到别的地方，移到别的地方还要找啊，很麻烦啊、哦、就正身就锁定了，
真的
也收了很多很多资讯，我都知道嘛，很多告诉朋友啊、嗯、像有那个演唱会啊、哦、我也找好多朋友来，
哇，
他们都好高兴，
对呀、啊，
尤其像我的亲家母，他们是从澳门移民到我们台湾的、嗯，他们很少去参加。结果有一次我带就是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嗯、哦，他说好好哦，好好听，
因为
像现在演唱会都好几千块一张票嘛，
嗯、没错啊，
就很难得，啊、他们就哦，好好，就感觉，因为我喜欢把好东西介绍给朋友，嗯、
真的，
对啊，对，
姐姐一定是乐于分享的人，嗯、对不对？
对啊，就是不是说有利益关系，我就会、嗯、分享给。给大家
非常有爱的，
真的看得出来姐姐愿意分享，
对，
而且是乐于学习，对不对？因为今天也来体验广播，
也是说正声是一个很正面的节目，嗯、就那个很东西很多那个节目啊，什么都很正向，嗯、很那个，所以。欸、介绍给朋友真的很好
哇，而且姐姐真的是参加很多活动那像是刚才也讲到这个，像我们之前是在国父纪念馆办演唱会嘛、嗯、那近几年就开始调整场地等等的，哇，那么多的歌手，姐姐是不是也有对哪些歌手印象比较深刻呢？还是哪一段的表演觉得哇太精彩了呢？
哦，都很多记不了了对，但是西柏赫老师的那个、嗯嗯、哦，他那个飙高音的时候，那些哦，好喜欢、哦，对啊。
而且去年老师也有表演，是不是也在台下看得非常的快乐呢？
他个人演唱会，我也，我好像找了十几个朋友去，买票的，
嗯，
对，就十几个朋友去，在那个世贸那里，
哦、
对对对。个人演唱会，
哇，真的是小百合的忠实粉丝
很喜欢他，
对啊，而且也跟着老师一起学唱歌，
吴敬贤老师也喜欢，
真的
对对，
我们要常常办活动让哥哥们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对对对
好，
对啊，像那个调酒那个我的听啊、
哦、
礼拜
的录音师
那个唱情歌以后好像就他、
哦、对，有早上七点，对不对？哇，被发现了
七点对，早上起来，
真的就是姐姐都是我们忠实的锁定者，谢谢姐姐一直持续的支持之外也带着朋友一起来支持，
对，好东西跟好朋友
真的谢谢姐姐。那秋华姐姐其实也是、哦、你就起来也是长期收听我们节目、嗯、那是不是也对我们参加的哪一些活动、嗯、或者是我们正声有哪一些不同的新资讯您也是印象非常的深刻？可能
我觉得正声很好、嗯、就是他提供很多机会让听众跟正声就是有个连结、嗯、就是啊、哦，大家就是很荣幸像一家人一样。我也参加过好几次活动、
嗯、
像个吴敬贤老师有一次、哦、
跟青山大哥的
嗯，反正就很多很多位大家都有参加、嗯
哦、
哎，我觉得弄得还蛮热闹的。
嗯，
那财经节目呢我是觉得我还比较少听，
嗯，
可是偶尔听听，我觉得他会提供一些大家一些很正确的一些投资啊或者理财的一些观念，
嗯，
很实，非常实用，嗯
嗯。
那还有听收音机的多半都是中老年人比较多，
是
年轻人都要上班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也提供就是对中老年人一个很好的一个休闲，又可以增加一些常识的一个。
增广见闻，
增广见闻很好。
嗯，所以姐姐平常最常听的是健康的节目嘛？
健康方面的也是比较多。
健康生活类的节目，哇，真的非常的谢谢大家呢热情的参与，而且今天呢也愿意呢到录音室来体验这样子一个密室逃脱，一个今日短评的一个算是小小的主播体验，还有一个练习哦。那也希望呢大家未来呢也可以持续的来收听正声，然后积极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咯。那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给我们正声75岁一个祝福。那我们今年75周年的一个 slogan 呢叫做正声75相伴有福。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就一起祝我们正声生日快乐，待会儿我们1、2、3一起喊正声75相伴有福咯。好，1、2、3
正声75相伴有福。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
今日短评，你说对不对？
正声是在我们国家民族度过最黑暗的时刻，而前途出现曙光中诞生的。民国38年秋天，亚洲洪祸蔓延到整个中国，大陆变色，政府迁都台北，国家形势存亡危急。
眼看着大陆的变色，我们痛心的回顾抛弃在大陆的一些事业，觉得过去的虽然完了，但从头做起还大有可为。
在维尼震感的环境下，广播事业有如急流中的浮萍，随时有被洪流冲湿的危险，但我们不顾一切，依然创办了调幅广播电台，为了世替苦难的国家贡献出一份力量。
民族复兴基地充满悲壮的气氛，我们的心情也是沉痛的。从开始播音的第一天起，我们选用了抗日名曲《800壮士》作为台声，它重复地播出《中国不会亡》的歌声。
这正是我们奋斗的开始。刚创建的时候，电台挤在台北郊区士林芝山岩的一栋民房，一层不到30个榻榻米大的楼上，改装发射机，架设天线，用最困难的方法修成了2间播音室，以最少的人力开始这2个性质不同的建台工作。月底发不出薪金是常事，因此必须常常借款。当时黑市利息之高，使广告收入的一半需用来支付所负担的利息。因之，同仁们自动地形成一种不规则的领薪制度，就是有家庭负担的在先，无家的单身汉在后。在经济情形最困难的时期，电台常常开不出伙食来。每到傍晚，大家相互探问，你袋里还有钱没有？如果有的话，不论多少，先一借充作电台明天的菜钱。可是同仁们并无一点泄气现象，这种对付穷困的精神，日子越久越觉得有味，我们也就这股傻劲克服了穷困。当正声还在试播阶段，听众的函件就似雪片飞来，有的还亲自来电台访问， 许多还不大会写本国文字的本省听众，写下了一些他们仅能写的中国字，表示他们收听本台后的喜悦。民营广播事业一定有它光明灿烂的前途，终会走到不为听众所共享，而且为听众所共有，为听众所共管的一天的。到那一天，我们办广播事业的人固然更不会感到一点辛苦，而所有的听众也都会感到收听广播是第九艺术的。亲爱的听众，你说对不对？
以上的这个段落啊，就是当天四个听众朋友们在我们广播录音室呢录制的今日短评的内容，也讲到了在正声草创时期非常艰辛非常刻苦的这一面了。那也让我们呢后辈呢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原来我们在早期真的要创立了一个电台，然后呢持续为大家来发声，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那也透过呢这一次的频率民航的活动，其实也让大家啦再度的感受秀一下我们在早期这种评论节目的一个广播魅力，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有也非常的惊艳，每次呢办的活动其实都是充满着创意。那当然呢下次有机会我们在办理了各种不同的有趣活动，再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参加咯。而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也希望大家呢会喜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有趣广播内容。我们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了，拜拜。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着光阴。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吴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不诉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广播电台首盖号，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电台熊盖号。